梁士彦，字相如，是安定乌市人。年轻时行侠仗义，不在州郡做官。性格刚毅果敢，喜欢评判他人的是非。喜好读兵书，广泛涉猎经书史籍。北周时因军功被授予仪同三司。周武帝将要征讨东边的北齐，听闻他勇敢果决，从扶风郡守调任九曲镇将，晋升为上开府，封为建威县公。北齐人非常忌惮他，不久升任雄州刺史。后来跟随武帝攻占晋州，晋升为柱国，被任命为史持节、晋将二州诸军事、晋州刺史。等到武帝回师后，北齐后主亲自率领全军围攻他，他独自坚守孤城，外无救援，部下都震惊恐惧，士彦却慷慨自若。敌军尽全力进攻，城楼和女墙都被摧毁，城墙剩下的部分仅几尺高，有时短兵相接，有时骑马交战。士彦对将士们说，今天就是死日，我给你们做表率。于是将士们勇猛刚烈，一齐奋起，喊声震天，无不以一当百，齐军稍稍退却。士彦于是命令自己的妻妾和军民中的女子昼夜修城，三天修好。武帝率领大军也赶到，齐军解围，在城东十多里处扎营。士彦见到武帝，拉着武帝的胡须哭着说，我差点见不到陛下。武帝也为他流涕。当时武帝因将士疲倦，想要撤军。士彦拦住武帝的马，劝谏说，现在齐军逃遁，众人心思动摇，趁他们恐惧而进攻，势必能攻克。武帝听从了他，大军于是前进。武帝握着他的手说，我拥有晋州，是平定齐国的根基，如果不能固守，事情就办不成了。我没有前面的忧虑，只担心后面有变，你好好替我守住。等到齐国平定，封为成国公，晋升上柱国，雍州主簿。宣帝即位，任命为东南道行台、史持节、徐州总管、32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。与乌安轨在吕良琴或陈江无名彻、裴寂，另外攻破黄陵，攻占平定淮南地区。高祖做丞相时，转任亳州总管、24州诸军事。玉炯反叛时，任命为行军总管，跟随韦孝宽攻打他。到河阳，与玉炯军对峙，命加同梁莫等数人为前锋，试验率领本部紧随其后，所向披靡。乘胜到达草桥，为炯军重新集结，进军交战，大破敌军。等到围困邺城，从北门攻入，持马打开西门，接纳宇文新的军队。等到玉炯平定，任命为相州刺史。高祖猜忌他，不久征召回京师，闲居无事，自恃有大功，心怀怨恨，于是与宇文新、刘防等人谋划作乱，准备率领同仆在祭祀宗庙的时候趁车驾出行，图谋发动，又想从蒲州起事，攻取河北，占领黎阳关，堵塞河阳路，劫取调拨的布匹做铠甲，招募盗贼当战士。他的外甥裴通预先知道他的阴谋而上奏，高祖没有立即揭露这件事，任命他为晋州刺史，想观察他的意图。试验高兴地对刘防等人说，这是天意啊，又请求任命仪同薛摩为长史，高祖同意了。后来与公卿朝见，高祖命左右在行列中逮捕了试验、宇文新、刘防等人，则问他们说，你们想造反，怎么敢生出这种念头？起初还不服罪，恰好逮捕了薛摩，于是当面对质。薛摩详细陈述了始末，说第二个儿子梁刚流着泪苦苦劝谏，第三个儿子梁书邪说做猛兽必须要长出斑纹。试验脸色大变，回头对薛摩说，你杀了我。于是被处死，时年72岁，有5个儿子。梁操字孟德，过继给伯父，官至上开府、义乡县公、长宁王府骠骑，早逝。梁刚字永固，20岁被授予仪同，因平定魏炯的功勋加开府，攻打突厥有功，晋升上大将军、通政县公、荆州刺史。试验被诛杀时，因曾劝谏而豁免，被流放瓜州。梁书邪官至上仪同、广平县公、车骑将军。梁志远为安定伯，梁务为建威伯，都因试验之事被处死。梁默是梁试验的奴仆，骁勇武艺超群。试验每次出征，常与梁默冲锋陷阵。 在北周做官，官至开府。开皇末年，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杨素北征突厥，晋升为大将军。汉王杨亮反叛时，又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杨素讨平，加授柱国。大业五年，跟随杨帝征讨吐谷浑，遇敌力战而死，追赠光禄大夫。宇文新，字仲乐，本是朔方人，迁居京兆。祖父宇文默窦瑜是北魏安平公，父亲宇文贵是北周大司马许国公。宇文新自幼聪慧，儿童时与同伴游戏，总是列队进退行止，无不服从命令，有见识的人见了认为他奇特。十二岁时能左右持射，矫健如飞，常对亲近的人说，自古名将只以韩信、白起、卫青、霍去病为美谈，我观察他们的行事不值得过分推崇，若让他们与我同时，不让这些小子独占高明。他年少时就是如此慷慨。十八岁时跟随北周齐王宇文献征讨突厥有功，被授予仪同三司，赐爵新故献功。韦孝宽镇守御壁时，因宇文新骁勇，请他同行，屡立战功，加位开府骠骑将军，晋爵化政郡公，食邑二千户。跟随武帝伐齐，攻占晋州，北齐后主亲自统帅六军，兵势很盛，武帝畏惧，想撤军。宇文新劝谏说，以陛下的圣武，乘敌人的荒淫放纵，有何不能攻克？如果齐人再得到贤明的君主君臣协力，即使有商汤，周武的形势也不容易平定。现在君主昏庸，臣子愚昧，士兵没有斗志，虽有百万之众，实际上只是为陛下进献而已。武帝采纳了他，于是大胜。等到武帝攻陷滨州，先胜后败，武帝被敌人围困，左右都战死，武帝只身逃脱，诸将大多劝武帝回师。宇文新激愤地上前说，自从陛下攻克晋州，击败高纬，乘胜追击，直到此地，致使为主奔逃，关东震动，自古用兵没有如此盛况，昨日破城，将士轻敌，稍有不利，何足挂怀，大丈夫当死中求生，败中取胜，如今破竹之势已成，为何弃之而去？武帝采纳了他的话，第二日再战，于是攻克晋阳。等到齐地平定，晋升大将军，赏赐物品千段。不久与乌丸鬼在吕梁击败陈江吴明彻，晋升柱国，赏赐奴婢200人，任命为豫州总管。高祖未登基时与宇文新交情很好，及至做丞相，恩遇更加隆重。豫迥作乱，任命宇文新为行军总管，跟随韦孝宽攻打他。当时军队驻扎在河阳，诸军无人敢先进。高祖命高迥乘一马前去监军，与高迥密谋进取的只有宇文新而已。魏迥派妻子魏敦在武志布置重兵，宇文新作为先锋击退了他。进军至象州，魏迥派精兵3000埋伏在野马岗，想拦截官军。宇文新率500骑兵袭击，几乎全部斩杀俘获。进至草桥，魏迥又据守，宇文新率骑兵击破，直趋邺城下。魏迥背城列阵，与官军大战，官军不利。当时邺城观看的男女有数万人，宇文新与高迥、李寻等人谋划说，情况紧急了，当用全变之道破敌。于是攻击观看的人，人群大乱奔逃，互相践踏，声如雷霆。宇文新于是传呼，贼军败了。众军重新振作，合力急攻，魏迥军大败。等到平定邺城，因公加授上柱国，赏赐奴婢200人，牛马羊数以万计。高祖对宇文新说，豫迥倾尽山东之众，动用百万大军攻举世无失策，作战无完整阵势，确实是天下英杰。晋封殷国公，增加10亿3000户。从此以后，常参与军机，出入卧室，禅让代州之事，宇文新出了力。后拜右领军大将军，恩遇更重。宇文新精通用兵之法，治军严整。当时六军有一件好事，虽不是宇文新所创，下属就互相说，这一定是殷公的法规。他被推崇佩服如此，后改封起国公。皇上曾想命宇文新率兵攻打突厥，高迥对皇上说，宇文新有一心，不可委以重兵，于是作罢。宇文新既是左命功臣，多次担任将领，有威名于当世。 皇上因此对他略有猜忌，因罪罢官。宇文新与梁士彦亲近，多次往来，士彦当时也有怨恨，暗中图谋不轨。宇文新对士彦说，帝王岂有常理，互相扶持就是了。公在蒲州起事，我必定跟从出征，两军对阵，然后联结，天下可图。谋划泄露，被处死，时年64岁，家属被即墨。宇文新的哥哥宇文善，宽厚有武艺，在北州做官，官至上柱国许国公。高祖受禅，对他很优待，拜其子宇文颖为上一同。等到宇文新被诛，一并被废黜在家。宇文善不久去世。宇文颖在隋炀帝大业年兼任司农少卿。等到李密逼近东都，叛变归降李密。宇文新的弟弟宇文恺另有传记。王毅，字宜君，是河南洛阳人。父亲王显是北周凤州刺史。王毅年轻时慷慨，有大志，擅长骑马射箭，博览群书。北周闵帝时任左中侍尚侍。当时大冢宰宇文护执政，权势超过王室，皇帝拱手沉默，无所参与。有个朝士在皇帝身边稍有不敬，王毅激愤上前要打他，那人惶恐请罪才停止。从此朝事没有不严肃的。一年多后升任御政大夫。父亲去世，他哀伤过度，在墓旁筑庐守孝，悲土堆成坟。一年多后被启用为雍州别驾，坚决推辞，不被准许。武帝即位，授予仪同，多次升迁为内史大夫，封为杨国公。跟随武帝伐齐到滨州，武帝进城后反被齐人击败，左右大多战死。王毅率领部下精锐赶去救援，武帝得以保全。当时武帝因六军受挫，准备撤军，王毅坚决劝谏，武帝听从了。等到齐的平定，任命为相州刺史，不久又征召为大内史。汾州几乎作乱，王毅率兵攻打。武帝的弟弟越王宇文盛、乔王宇文简虽为总管，都受王毅指挥，他就是这样被看中。等到平定贼寇回师，赏赐物品5000段，封一个儿子为开国公。武帝临终时对皇太子说，王毅是社稷之臣，应安排他在机密职位，不需远任。皇太子即位，视为宣帝。宣帝忌惮王毅刚正，将他外放为襄州总管。等到高祖为丞相，转任郑州总管。司马萧难举兵反叛，高祖任命王毅为行军元帅，率四总管讨伐。军队驻扎在近郊，司马萧难畏惧而逃奔陈国。当时北至商洛，南至江淮，东西2000多里，八蛮大多反叛，共同推举首领兰洛州为主。兰洛州自号河南王，依附司马萧难，北连魏迥。王毅率行军总管李威、冯辉、黎元等分头讨伐，一个月内都平定。高祖因王毅是前代旧臣，很加礼敬，派使者慰劳问候，来往不绝，将第五女嫁给他的儿子王凤孝，不久拜为大司徒。王毅自认为与高祖有旧交，也归心于他。等到高祖受禅，恩遇更厚，皇上亲自到他府地与他尽情欢迎。太常卿苏威建议，认为户口增多，民田不够，想减少功臣的田地向百姓。王毅上奏说，百官是历代功勋贤臣才得到爵位封地，一旦削减，未见其可行。依臣所虑，正怕朝臣不能建立功勋德行，何愁百姓田地不足。皇上认为对，最终搁置了苏威的建议。开皇初年，皇上将巡幸齐州。王毅劝谏说，陛下刚登临天下，人心未合，何必此行。皇上戏弄他说，我从前与恭帝魏生望相当，一朝屈节为臣，或许感到羞愧，此行是振扬威武，想用来扶恭之心。王毅笑着退下。不久奉命出使突厥，皇上嘉奖他称旨，晋封宁国公。不久王毅的儿子王凤孝去世。过了一年，王毅上表说公主年幼，请求为公主除去丧服。御史大夫杨素弹劾王毅说，我听说丧服有5种，亲疏不同，丧制有4类，降等减杀各有规定，这是君王通常奉行的，所以称为不可改变的道理。因此贤者不能超越，不孝者不能达不到。而一同王凤孝 既然娶了兰陵公主，凤孝在去年五月去世，刚满一年，王毅就请求除去丧服。我私下认为，虽然说是王姬，终究行的是下嫁之礼，而王毅身为公主之父，仍然遵循着出嫁从夫的道义。何况三年之丧，从上到下都要遵守，到周年就除去丧服，在礼制上没有详细规定。但夫妇是人伦的开始，丧祭是人之大节，如果不重视，会被君子耻笑。所以钻木取火改换季节，指责居丧太快，早上行祥祭，晚上就唱歌，讥讽忘哀太早。现在王毅虽不自我勉励，但爵位已经很高，想要做无礼之事，难道可以吗？这是败坏风俗，伤害教化，作为父亲就不慈爱。轻视礼制，改变丧期，使儿媳陷于不义。如果放纵而不纠正，恐怕会伤风败俗，请求交付法司推究治罪。皇帝下诏不治罪，但恩宠礼遇逐渐淡薄，王毅颇有怨恨。有人告发王毅谋反，皇帝命令查办此事。主管官员上奏说王毅有狂妄不敬的话，实际上没有谋反的迹象。皇帝赐酒释放了他。当时上柱国元协也很不得志，王毅多次与他往来，言论恶毒。胡僧告发了他们，公卿上奏说王毅大逆不道，罪当处死。皇帝见到王毅，悲伤地说，我与您从前是同学，很是怜惜，但国法怎么办呢？于是下诏说，王毅在周朝的时候早年就参与人事，我与他在学社同游，于是相互亲善友好。但他心性阴险刻薄，家中巫师满门，鬼话怪语，称神道圣。我受命之初深切告诫约束，他嘴上说悔改，心里实际不改正，竟然说四天正神之道，王毅应当承受天命。书中有王毅的谶语，天上有王毅的星宿，陶陆二川齐州之下，在辰巳之年可兴帝王之业，秘密让人占卜，窥伺宫殿的灾祸。又说自己是冥王，信奉邪道，所到之处连累他人，自称相貌仪表，应当为王无疑。如果赦免此人，或将作乱，禁止暴行，消除邪恶，应该伏法受刑。皇帝又命令大理郑兆绰对王毅说，时运如此，将怎么办呢？于是在家中赐死，时年46岁。袁协，河南洛阳人，家族世代显贵。袁协性情豪爽侠义，有气度风范，年少时与高祖一同在国子监学习，非常有爱，后来因军功多次升迁到大将军。等到高祖担任丞相，招引他到身边，袁协对高祖说，您没有同党援助，就像水中间的一堵墙，太危险了，您要努力啊。魏炯作乱，派兵侵犯小乡，高祖命令袁协击败了他。等到高祖受禅即位，高祖看着袁协笑着说，水中间的墙到底怎么样呢？于是赐宴极尽欢乐，晋位上大将军，封乐安郡公，食邑千户。奉诏参与修订律令，当时吐谷浑侵犯凉州，诏令袁协担任行军元帅，率领行军总管贺娄子干、郭俊、袁浩等步骑兵数万人攻击他们。皇帝敕令袁协说，您接受朝廷重任，统兵西夏，本意是想安定边境，保全百姓，不是贪图无用之地，侵害荒远之民。王者的军队意在人意，吐谷浑的贼兵如果到了边界，您应该用德行晓谕他们，用教化感化他们，谁敢不服从呢？当时贼将定城王忠立防率领骑兵3000渡河，连结党向人。袁协率兵出善州，奔赴青海，截断他们的归路。吐谷浑率兵抵抗袁协，在封利山相遇，贼军铁骑20000与袁协大战，袁协击退了他们。贼军驻扎在青海，派他们的太子可伯翰率精锐骑兵50000来偷袭官军。袁协迎击，打败了他们，追击30多里，俘虏斩杀数以万计，敌人大为震惊。于是写信晓谕祸福，他们的冥王17人，公侯13人各自率领部众来投降。皇帝非常高兴，下诏说，褒奖善行酬，赏功劳。前代有记载，袁协见识明达，神情机敏，文韬武略，声誉流传朝野。杨威开拓疆土，在边境建功，深谋大捷，确实合我心意，家里延续后代，应该隆重赏赐。可受柱国令封一个儿子为献公，袁协被任命为宁州刺史， 很有威严和恩惠，但性格刚愎，喜欢排挤诋毁别人，不能讨好身边的人。曾经对皇帝说，我一心侍奉君主，不曲意取悦别人。皇帝说，应该始终记住这句话。后来因公事被免职。当时上柱国王亦对国家有功，与元协都没有被任用，常常相互往来。胡僧告发元协，王亦谋反，皇帝查办此事，没有谋反的迹象，皇帝安慰小玉并释放了他们。不久王亦被处死，元协逐渐被疏远猜忌，但因为是从前的旧交，每次参与朝会，恩宠礼遇没有减少。等到皇帝大宴百官，元协进言说，陛下威德远播，我请求让突厥可汗担任后政，陈叔宝担任令史。皇帝说，我平定陈国是为了讨伐罪人，安抚百姓，不是想夸耀虚诞来显示威力于天下。你所奏的完全不合我的心意，突厥不知道山川，怎么能担任警戒后望？陈叔宝昏庸沉醉，哪里能够驱使？元协默然退下。过了几年，有人告发元协与堂弟上开府元滂、林泽侯田鸾、上仪同齐绪等谋反，皇帝命令查办此事。主管部门上奏，元协谋划让齐绪率领党项兵截断巴蜀。当时广平王杨雄、左仆射高炯二人当权，元协想诬陷他们，说左执法新已经动了四年了，奏章一上，高炯必死。又说太白星侵犯月亮，光芒相照，主杀大臣，杨雄应当应验。元协曾经与元滂一同谒见皇帝，元协私下对元滂说，我是主人，殿上的人是贼。于是让元滂观望云气，元滂说，那些云像蹲着的狗奔跑的路，不如我们有福的云。皇帝大怒，元协、元滂、田鸾、齐绪一起被处死，抄没家产。王世基产息新美人，父亲王雅北周史持节开府仪同三司。王世基容貌魁梧高大，腰带实为风神，爽朗挺拔，有杰出之人的仪表，在北周有军功，被授予上仪同，封长子献公。高祖担任丞相时，玉炯作乱，王世基跟随韦孝宽攻打他，每次作战有功，被授予上大将军。高祖授善即位，晋封宜阳郡公。高炯赞赏他的才能，很善待他。王世基曾经私下对高炯说，我们都是周朝的臣子，国家沦亡该怎么办呢？高炯深深拒绝了他的话。不久受任齐州总管。平定陈朝的战役，王世基率水军从齐水直赴九江，与陈朝将领祭天在齐口交战，大败祭天。随后晋王杨广已经平定丹阳，王世基于是传信小玉，派千金公权使张公取新蔡。陈朝江州司马黄思弃城逃跑，权使张入城占据。王世基随后到达，陈朝豫章太守徐登、庐陵太守萧连、浔阳太守陆仲荣、巴山太守王宋、太原太守马挺、齐昌太守黄正史、安城太守任冠等，以及鄱阳、临川的守将，都到王世基处投降。因公进位柱国，荆州总管，赐卷五千段，加赐宝带，食邑三千户。过了几年，贵州人李光世作乱，王世基以行军总管身份讨伐平定了他。皇帝派督官员外郎辛凯清迅速前往慰劳，待他回朝，进位上柱国，赐物二千段。皇帝很器重他。王世基见皇帝性情猜忌刻薄，功臣多获罪，因此纵酒不与执政官员谈论时事。皇帝认为他有酒病，安置在宫内，让医生为他治疗。王世基假称病愈，才得以回到家中。等到发动辽东之役，王世基与汉王杨亮同任行军元帅，到柳城遇上疫病而返回，被授予凉州总管，令700名骑兵护送他赴任。不久他的亲信安定人黄甫效协有罪，官吏追捕他，他逃亡投奔王世基。王世基没有接纳，因此结下仇怨。黄甫效协最终被发配防守贵州，隶属总管林湖西。林湖西又不礼遇他，他非常困窘，于是侥幸告发事变，称王世基曾经让道士看他是否尊贵，道士回答说，您应当成为一国之主。王世基对妻子说，夫人应当成为皇后。又将到凉州去，他的亲信对他说，河西是天下的精兵之处， 可以图谋大事。王世基说，凉州土地广阔，人烟稀少，不是用武之地，因此被征召入朝查办此事。主管部门上奏，左卫大将军袁明，右卫大将军袁胄，左仆射高炯都与王世基交往，接受他明码的馈赠。王世基最终被处死，袁明、袁胄等被免官，授予皇甫孝协上大将军。余庆泽，京兆溧阳人，他的祖先在赫连氏那里做官，于是在灵武安家，世代为北方边地的豪杰。父亲余祥，北周灵武太守。余庆则幼年雄壮刚毅，性格洒脱不拘，身高八尺，有胆识气魄，擅长鲜卑语，身穿重铠，佩戴两只弓带，左右持射，本州的豪侠都敬畏他。起初以打猎为生，中途便改变志向读书，常常仰慕傅介子、班超的为人。在北州任职，初试任中外府行参军，逐渐升迁为外兵参军事，袭爵庆元县公。宣政元年，被授予仪同大将军，任滨州总管长史。二年，被授予开府。当时几乎多次反叛，越王与文胜、内史下大夫高炯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将要班师，高炯与宇文胜商议，需要文武干略的人阵守遏制。上表请求余庆泽，于是立即任命他为十州总管，很有威严和恩惠，境内清平安定，几乎仰慕仁义而归附的有八千多户。开皇元年，晋卫大将军升任内史兼吏部尚书京兆尹，封彭城郡公，担任营建新都的总监。二年冬，突厥入侵，余庆泽担任元帅讨伐他们。部署失当，士卒多受寒冻，冻掉手指的有一千多人。偏将达西常如率骑兵二千人从另一路截击贼军，被敌人包围，形势很危急，余庆则按兵不救。因此达西常如孤军独战，战死的有十之八九。皇帝没有责备他。不久升任尚书右仆射。后来突厥可汗设图将要内附，请求派一位重臣担任使者，于是皇帝派余庆则到突厥处。设图依仗强大，起初想行对等之礼，余庆则用旧事责备他，设图不服。他的副使长孙胜又劝说小玉，设图及其地业户都跪拜接受诏书，于是称臣朝贡，请求永远做藩属。当初余庆则出使，高祖敕令他说，我想存立突厥，他们送你的马只取三五匹。设图见到余庆则，赠马千匹，又把女儿嫁给他。皇帝因余庆则功高都没有过问，授予上柱国，封鲁国公，十亿任城县千户，诏令将彭城公的爵位转授给第二子余义。高祖平定陈朝之后，驾临晋王杨广的宅邸，设酒宴会及群臣，高炯等举杯祝寿。皇帝于是说，高炯平定江南，余庆则降服突厥，可以说是大功了。杨素说，都是由于陛下的威德所覆盖。余庆则说，杨素先前出兵五劳挟食，如果不是陛下的威德，也没有攻克之理。于是互相争论长短，御史要弹劾他们，皇帝说，今天是论功行乐，应该不必弹劾。皇帝观看群臣宴饮设宴，余庆则进言说，我承蒙赏赐酒食，命令尽情欢乐，但御史在旁边，恐怕喝醉被弹劾。皇帝赐给御史酒，于是让他出去。余庆则举杯祝寿，极尽欢乐。皇帝对诸公说，饮了这杯酒，希望我与诸公的子孙常如今日，世代保有富贵。九年，转任右卫大将军，不久改为右武后大将军。开皇十七年，岭南人李贤占据州郡反叛，高祖商议要讨伐他，诸将多次请求出征，都不允许。高祖回头对余庆则说，职位是宰相，爵位是上公，国家有贼，却没有出征的意思，为什么？余庆则拜谢恐惧，皇帝于是派他出征，担任贵州道行军总管，以七弟赵石柱为随府长史。赵石柱先前与余庆则的爱妾私通，恐怕事情败露，于是扬言说，余庆则不想去这次出征，于是传到皇帝耳中。先前朝臣出征，皇帝都设宴送别，以礼赏赐派遣，等到余庆则南征辞别皇帝，皇帝脸上不高兴，余庆则因此样样不得志。等到平定李贤，到达潭州临桂镇，余庆则观察山川形势， 说这确实险要坚固，加上粮食充足，如果守将得当，攻不可克。于是派赵石柱持马进京奏事，观察皇帝脸色。赵石柱到京，趁机告发余庆则谋反。皇帝查办验证，余庆则于是被处死。赵石柱被授予柱国。余庆则的儿子余孝仁小时候就豪爽侠义，意气用事，以仪同三司的官职起家，担任晋王的亲信。后来因为父亲的事被牵连而除去官籍。隋炀帝即位后，因为他是藩王府邸的旧人，任命他为后卫长史，监管金谷监，负责监管禁院。他心灵手巧，很合皇帝的心意。大业九年，征讨辽东，他被任命为都水城，担任使职监督运输，颇有功劳。然而他生性奢侈，用骆驼驮着香匣装水养鱼来供给自己享用。大业十一年，有人告发余孝仁图谋不轨，于是被处死。他的弟弟余承道担任东宫通事舍人，受牵连被除去官籍。袁胄是河南洛阳人，北魏昭成帝的第六代孙。祖父袁顺是北魏的濮阳王，父亲袁雄是武陵王。袁胄年轻时英勇果断，武艺高强，须眉俊美，有不可侵犯的神色。北周齐王宇文献见到他，认为他雄壮，招纳到身边，多次跟随征伐，官职升到大将军。隋高祖当初被召入宫中，将要接受托付时，先叫来袁胄，其次叫来陶澄，都委任为心腹，常常留宿在内室。等到高祖担任丞相时，袁胄常常在宫中统帅军队，又带弟弟袁威一起入宫侍卫。北周赵王宇文昭知道高祖将要取代北周，就邀请高祖到自己的府邸。赵王引高祖进入寝室，左右的人不能跟从，只有杨洪和袁胄兄弟坐在门边。赵王对他的两个儿子宇文元、宇文冠说，你们应该进献瓜，我趁机刺杀他。等到酒喝得正畅快时，赵王想发动事变，用佩刀刺瓜，连续给高祖吃，将要对他不利。袁胄上前说，相府有事，不能久留。赵王呵斥他说，我和丞相说话，你是什么人？呵斥他退下。袁胄瞪大眼睛，怒气冲冲，手握刀柄进入护卫。赵王问他的姓名，袁胄如实回答。赵王说，你不是从前侍奉齐王的人吗？确实是壮士啊。于是赐他酒，说，我难道有不良的意图吗？你为什么这样猜疑警戒？赵王假装呕吐，将要进入后阁，袁胄怕他生变，扶着他让他在座位上坐好，这样反复多次。赵王说喉咙干，命令袁胄到厨房取饮料，袁胄不动。恰逢滕王宇文游后到，高祖下台阶迎接他，袁胄对高祖耳语说，局势异常，应该赶快离开。高祖还不明白，说他没有兵马，又能做什么？袁胄说，兵马都是别人的东西，一旦他先下手，大事就完了。我袁胄不怕死，但死有什么益处呢？高祖又入座。袁胄听到屋后有穿铠甲的声音，急忙请求说，相府事务繁忙，您怎么能这样？于是扶着高祖下床，快步离去。赵王将要追赶，袁胄用身体挡住门，赵王不能出来。高祖到了门口，袁胄随后也到了。赵王悔恨没有及时动手，弹指出血。等到诛杀赵王时，赏赐袁胄的东西不计其数。高祖接受禅让后，袁胄升任上柱国，封为武陵郡公，食邑三千户，被任命为左卫将军，不久升任右卫大将军。高祖从容地说，保护我的身体，成就这份基业，是袁胄的功劳。几年后出任豫州刺史，历任亳州、西州二州刺史。当时突厥屡次成为边境祸患，朝廷因为袁胄一向有威名，任命他为灵州总管，北方夷人十分畏惧他。后来又被征召为右卫大将军，亲近照顾更加密切。曾经在正月十五日，皇上与近臣登高，当时袁胄值班结束，皇上命人快马召见他。等袁胄见到皇上，皇上对他说，你和外人登高，不如到我这里更好。赐宴极尽欢乐，晋王杨广常常向他致礼。房陵王杨勇被废时，袁胄参与了那件事的谋划。皇上正在彻底追查东宫的事，左卫大将军袁明苦苦劝谏杨素，就诬陷他。皇上大怒，在殿前杖击袁明。袁胄当时应该下班， 却没有离去。于是上奏说，我之所以不下班，是为了防备元明。又用这话激怒皇上，皇上于是杀了元明，赐给元昼1000匹帛。蜀王杨秀获罪时，元昼因为与他交往而被牵连，除去官籍。隋炀帝即位后，元昼不被调任。当时慈州刺史上官正因是获罪被流放岭南，将军丘和也因罪被罢免。元昼与丘和有旧交，多次跟他交往游玩。元昼曾在酒酣时对丘和说，上官正是壮士，如今被流放岭表，会不会有什么大事？于是自己拍着肚子说，如果是像你这样的人，就不会白白过去了。丘和第二天上奏了这件事，元昼最终因此被处死。于是征召上官正为骁卫将军，任命丘和为代州刺史。使臣说，从前韩信错过了垓下的约定，那么项王就不能灭亡。英布没有淮南的举动，那么汉朝的道路就不能昌盛。以这两个人的功勋，尚且都因为怨恨而被处死，何况没有古人的特殊功绩，却怀着悖逆之心的人呢？梁士彦、宇文新都是当时的壮士，遇到风云际会，都以勇猛谋略成名，于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。回报的人已经厌倦了，施予的人还没有满足，将要产生祸端，以逞其私欲。等到这样倾覆，是自取灭亡。王毅、袁协、王世基、余庆泽、袁昼，有的共度艰难困苦，有的情谊深厚故旧，到了安乐之时，渐渐被遗忘，内心样样不乐，夸耀不已。虽然是始祖的刻薄，但也因为言语招来祸患吧。然而高祖的辅佐开国元勋，很少有能保全天年的，配享宗庙的人寂寞无闻。这大概是开创帝业时行事出于权术之道，本来不同于同心同德，所以时间越长越疏薄。那些牵牛踩踏庄稼的人，虽然有过错，但夺取他们的方式不合理，能不怨恨吗？都用严苛的文辞巧加诋毁，处以刑罚。高祖先猜忌之心本来就已经很严重了，要求他们留有余庆，不也很难吗？